星期日，恐怖组织哈马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暂时停火协议中释放了第三批17名人质。拜登总统当日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提到获释的一名四岁以色列裔美国女仔，说她经历了可怕的创伤，庆幸的是目前已经获得释放。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证实他们已经将13名以色列人质、3名泰国人和1名俄罗斯人移交给红十字会。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名俄罗斯人拥有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这个或者可以解释数字上的差异。据以色列国防军说，一共有14名以色列人和3名外国人获释。他说，其中12名人质由红十字会护送从加沙北部转移到以色列南部，还有4个人通过拉法过境点被带到埃及，并在那里前往以色列。以色列军方说，一名获释的人质返回以色列之后立即被直升机送往医院。而被释放的人质中有一名4岁以色列裔美国女仔阿维盖尔·伊丹，她在10月7号被哈马斯绑架。阿维盖尔被劫为人质的时候年仅3岁，他的父母已经被哈马斯杀害。拜登总统星期日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阿维盖尔经历了可怕的创伤，他周围的人将以爱和关怀围绕住他。拜登说，这个女仔在被囚禁期间度过了自己的生日，而在这个之前至少有50日被哈马斯扣为人质，他所忍受的一切是难以想象的。拜登说，自己和第一夫人以及很多美国人都在祈祷他一切都会好起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加沙地带视察的时候就说，我们正尽一切努力救回被绑架者，最终我们将救回他们所有人。星期六，美国海军霍柏号导弹驱逐舰遵循国际法，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再次引发中共不满。美军第七舰队指出，美国舰艇在该海域进行无害航行是维护国际法承认的权利，并自由和合法的使用海洋。下面请听报道。根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公共事务司令星期六发出的声明指出，美国军舰在中国、台湾和越南都自称具有声索权的海域进行无害航行，这个维护了国际法承认的权利。而中共、越南和台湾要求军舰或军事船只在其领域无害航行之前需要获得许可或事先通知，这个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海军表示，单方面对无害通行施加任何授权或提前通知要求都是非法的。美军每日在南海开展行动，并经常与共同致力于维护促进安全与繁荣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盟国密切协调。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克里斯·蒂娜·维德曼强调，这些国家对南中国海的非法和广泛的海洋主张对海洋自由构成严重威胁，包括威胁了沿岸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自由贸易、畅通无阻的商业以及经济机会自由。美国海军在声明里面强调，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安全和专业地进行的，并且符合国际法惯例。这些行动表明，无论过渡海事主张位于何处，亦无论当前情况怎样，美国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据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星期日说，卡塔尔目前并不清楚哈马斯头目叶海亚·辛雅尔的下落，这个人被认为是策划12月7号袭击以色列事件的关键头目。穆罕默德说，目前辛雅尔的下落可能只有和他关系密切的人才知道。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 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的时候，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被问及哈马斯头目叶海亚·辛雅尔的下落的时候，他说：我认为除了同他关系密切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没办法获得这一信息。穆罕默德说，这些信息和我们现在正做的事情和正在这里进行的谈判没有太大关系。他对 CBS 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说，这些年来我们同哈马斯的沟通一直仅限于政治部门、政治代表和多哈的办事处。我们不直接同军事部门打交道，亦从未同军事部门打过交道。最近几日，内塔尼亚胡帮助美国同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一项重要的人质释放协议。阿勒萨尼强调，我们同美国一直是非常牢固的关系同联盟，这种关系同联盟是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我们一直在这里非常密切地合作，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访问了驻扎在加沙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成为20年来首位前往加沙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部队重申了这场战争的三大目标，包括消灭哈马斯，让所有被捉的人质返回，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没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有力量、实力、意志和决心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我们亦会做到。美国、英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26号公布一份国际协议，希望推动企业建立设计安全的 AI 系统，但并未探讨包括如何适当运用 AI 或输入模型数据的取得方式等问题。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英国等18个国家26号公布一份国际协议，据美国高级官员形容，这个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有文件详细记载如何保障 AI 免遭不肖人士入侵，并推动企业创建基于安全设计的 AI 系统。据路透社报道，18个签署国同意设计和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必须以保障客户以及广大公众免受 AI 滥用威胁的角度进行开发和部署。这份协议并不具约束力，内容主要是一般性建议，比如监督 AI 系统是否被滥用，保障数据免遭篡改，以及对软件供应商进行审查等。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在各行各业与大致整个社会中都越来越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是世界各国政府应数 AI 发展的一系列倡议中最新的一项协议，但是这些举措中真正有力的并不多。这个框架处理了怎样防止 AI 技术遭到黑客操纵的问题，并建议企业只能够发布通过安全测试的模型，却未探讨几项棘手议题，包括怎样适当运用 AI 或输入模型数据的取得方式。尽管这样，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说，重要的是有这么多的国家都认同 AI 系统需要将安全摆在第一位。伊斯特利对路透社说，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以白纸黑字申明不应该只是涉及酷源的功能几快能够在市场推出，或者怎样彼此竞争来降低成本等。他说，种种指导方针代表着各国一致认定 AI 设计阶段的第一要务就是安全。除了美国和英国签署这份协议的，还包括德国、意大利、捷克、爱沙尼亚、波兰、澳洲、智利、以色列、利日利亚和新加坡等。2022年11月26号，中国南京传媒学院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演变为中国境内外抗议中共当局严格防疫政策的白纸革命， 在这场运动届满一周年之际，美国华府、纽约等全球多座城市都举办纪念活动。下面请听报道。11月25日，大约40名纽约华人和维吾尔族律师、穆斯林学者和藏族活动家自发到纽约市政厅外的英雄峡谷发传单、写明信片，继续接力记住乌鲁木齐汶泽火灾逝者与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历史之举。活动主办人之一的 Zai 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因为中国的问题仲是存在，所以我们要一直去做这样的行动，并且呼吁大家要更积极的去关注中国的问题，积极地参与到政治讨论，尤其是采取和平行动。Zai 说，不理是参与联署或者是给人权项目捐款，给因为参与白纸运动而被捕的良心犯写明信片，活动的目的都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希望能够尽一点点力，让中国能够有个改变吧。美国之音访问当时的参与者，其中一名在抗争中遭到逮捕的青年说，白纸运动是中共政权自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所面对最具对抗性的全国运动，如果再发生白纸运动，他仍然会参与并支持。2022年11月24日防疫封控期间，新疆乌鲁木齐县的一座汶泽发生火灾，导致10死9伤。这场与中共防疫封控有关的惨案间接引发了白纸运动，因反中共清零政策而起，最终演变为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党魁习近平落台的政治诉求。白纸运动的星星之火从南京、广州、上海等中国一线城市蔓延，计有207所高校和21个省的24个大中型城市参与，并且一路拓展到海外。纽约曼哈顿亦出现了中国留学生从200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烛光夜悼念火灾逝者，逐渐升级为超过500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集会，以及上千人在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外面高声要求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